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主内平安。在这里讲了启示录呢，讲了好耐啦，咁呢都系时候呢结束啦。启示录呢系一封好长嘅信。呢封好长嘅信系点样结束嘅呢？启示录呢若果系一封情信，咁呢佢就系讲一对恋人分隔两地互相牵挂的故事。那个女子就是一个即将出嫁的新娘，但是新郎哥一时之间未能够娶她，女子就在个窗前在那里盼望，生活孤苦被人欺负，她凭藉的就是从新郎那里送来的一啲嘅叮咛，一啲嘅鼓励。个新郎话：我喺途中。个新娘话：愿你快来。苦后嘅新娘最难过咧，就系相思。咁呢个相思系如何了断嘅咧？咁就系呢个新郎哥最后嚟到啦。咁呢封情信就系以暖暖相依，互相见到拥抱作为结束的。若果启示录呢是一封君主和将军之间的战地书信，这个书信呢就是诉说这一场战役的惨况。这个将军在这守孤城，这个城呢很重要，是最重要的关口，守护着这个苍生，就好像真理守护着这个虚伪的人间一样。敌军重重包围，危机四伏，君主是知道个险情的，故此来信加以鼓励，跟这个将军讲救兵已发，即日可达。那这个困局最后是如何开脱的呢？就是天兵的到达，君主来信告知御驾亲临。启示录若果是学者之间讨论历史世情的一些学术的书信，这样这封信就是陈述历史里面的种种磨难，诉说帝国对世人的欺凌，讨论朝代兴亡的大道。这个这样的讨论是怎样结束的呢？就是对正义的盼望。这个书信是以看到人间有正义，正义在人间彰显，作为圆满的结局。今天我们看看启示录这封这么长的信是怎样结束的，就作为我的一个系列的启示录的讲道的结束了。咁咧，请咧各位弟兄姊妹咧打开圣经最后一个嘅书卷《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节至到第二十七节。圣经嘅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节至到第二十七节。由于咧个经文咧好长啊。故此呢我今次呢就唔先读一次啦，咁呢就我一路边读嘅时候呢就边讲解。我哋呢首先睇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嘅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呢度讲到历史嘅终局，是一个新天新地，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那这个新天新地最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不再有海。海呢代表着一些动荡啦。如果大家望海你就知道啦，海呢不断在那里颠簸，在那里移动。代表着斗争不绝的这些的政治。圣经话呢一切不再有了。咁呢喺启示录里面呢海呢好得意㗎喎。海里面呢有怪兽。海呢系 人间种种邪恶的怪兽的温床。海是邪恶出现的一些条件，现在呢不再有了。咁喺新約嘅文件裏面呢，提到海呢，通常呢就係指地中海。地中海呢就係當時羅馬帝國嘅勢力嘅範圍。羅馬帝國控制咗呢個地中海，控制咗當時整個嘅地區嘅生活。羅馬帝國就係當時奴役人嘅一個暴力嘅集團。而家都冇啦。再冇奴役，再冇暴力，再冇邪恶，一个呢新天新地。这个呢是人类从来都未见过的，故此呢就叫它做新。新的意思就是人类从来都未见过，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盼望的终极的一个的世界。第二十一章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在一个新天新地的世界里面，有一个从天而来的城市，一个新的圣城，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的核心就是一个新的圣城。这个圣城似什么东西呢？圣经说呢，它就是似新娘咯。新娘等候那个呢来娶她的丈夫。其实呢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已经讲过的了，已经指出了呢，就是耶稣就是我们呢人类等的新郎，而忠信的信徒就是新娘。这个也是新约的文献常用的一个的象征，信徒就是新娘，耶稣就是新郎。圣城在这里指向新娘，新娘就是信徒。各位弟兄姊妹，有这个这样的想法先，我们期待一个圣城，但这个圣城指向的其实是信徒。我哋等一阵咧，会再翻翻嚟呢一个嘅意象嗰度嘅。第三节、第四节，我听见咧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嘅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佢哋一切嘅眼泪。如果呢个经文咧，按照希腊文直接的翻译呢，就是神要擦去他们眼睛流出来的每一滴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段经文呢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了，上帝的家在人间。这个新城耶路撒冷是怎样的呢？他说呢，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原来这个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就是神在人间的帐幕，即是呢神在人间的住处。这个新城耶路撒冷就是神与人永远同在同住的居所，上帝住在人间。我们的上帝呢，基督教的上帝呢，有一个特性的，就是他很喜欢呢走向人间的。耶稣降世在这个人间就已经是这个事件的一个最好的说明。马太福音说呢，耶稣呢被称为以马内利，这个用字的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那在启示录里面，在这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里面，神与人同在这个的盼望得到终极的实现。神在这里，永远都在这里，而我们每一个人流的每一滴眼泪，神都擦干，死亡、悲哀、哭号、疼痛都过去了。 第五節至到第八節，坐寶座的說：看啊，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他又對我說：都成了，一切都是真的，都成了。我是阿拉法 Alpha 希臘文的第一個字母，我是俄梅格 Omega 希臘文的最後一個字母，其實的意思就是說我是初，我是終，我是萬有之始，亦都是萬有的終點。我要將生命泉的水白白賜給那些口渴的人喝。得勝的一些得勝的信徒，一些忠信的信徒，他必受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子。唯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的，他們的份就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這是第二次的死。神是創始成終的主，祂這一刻將歷史帶到去終點，而在這個終點那裡就是神對人的判定。人生有正有邪，得勝的活出真理的，他們要永遠作神的兒女，而那些邪惡的、敵擋真理的，他們遭受永遠的消滅。不要說天沒有眼，神是看著這個人間的，他是判定是非的，一切善惡都有一個的終點。第九節、第十節，拿著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裏面，有一位來對我說：你到這裡來，我要將辛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這個天使呢，他要讓我們看到呢，就是那個辛苦。看到什麼呢？我就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裡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在這裡，羔羊就是一定是指基督了，羔羊的妻就是指忠信的信徒。天使要向作者指出這個羔羊的妻，但是最後他其實指了什麼出來呢？就是指了這個叫新城耶路撒冷。經文在這裡再一次的講，其實在歷史的終點裡面要顯明的，那個新的耶路撒冷，那個聖城到底是什麼來的呢？就是指向那些信徒的生命。一個呢，在新天新地裏面那個的中心，這個新的聖城，其實就是指這個的信徒的生命。在這裡第二次講，我們去到經文第十一節至到第十四節，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這些很寶貴的生命閃耀在這個人間。第十二節，有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門上有十二位天使，門上又寫著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名字。東邊有三門，北邊有三門，南邊有三門，西邊有三門。城牆有十二個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這裡呢，他想具體一些去形容所謂新的聖城，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到底是怎樣的呢？這裡講到呢，那個新的聖城城門上面呢，原來呢是寫著呢神在舊約裏面那個十二個支派的名字。那這個城呢的下面有城的根基，根基裏面寫的呢就是神在新約裏面呢基督的十二個門徒的名字。 再一次经文咧讲新嘅城耶路撒冷，其实就系指向咧神嘅子民。佢用嗰个城门啊根基咧去显示呢个所谓新嘅圣城，呢个咧就系历史嘅终点，我哋期盼嘅一个宇宙嘅核心，其实咧系指向神嘅子民。然后呢我们去到经文的第十五节至到第二十一节。对我说话的，拿着金位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阔都是一样。天使呢就用位子量这个圣城，共有四千里。这个呢和合本这个翻译呢其实就不是一个很适当的翻译。更好的翻译呢应该是12000个 stadion， 经文呢是用 stadion 这个呢长度的单位，12000个 stadion， 在圣经新的一些译本里面呢就译做斯塔德。那其实它是什么呢？ stadion 是几长呢？其实那个重点不是个重点，那个重点是12000。咁但係話本譯咗做四千呢，就睇唔到呢佢嘅原意呢係指向12000。咁如果用現代嘅講法，12000個 stadion 係幾長呢？就係2220公里。咁2220公里係幾長呢？咁由香港去到北京嘅距離，如果拉一個直線呢，就係2000公里。1200個 stadion，2220公里呢，即是说由香港去到北京的距离再加 10%。整个的圣城那个长度、阔度、高度都是这样。第16节，长、阔、高都是这么长。当然大家不要将那个想法就是想将来有一天有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新的圣城，个重点不在那里，重点是12000，它指向着神的子民的这个数目。若果很形象来到去想呢，这个城市是很得意的，它是长阔高这样的，有个高度的，是一个正方体、正立方体的一种的城市来的。第17节，又量了城墙，这个正立方体的城市呢，它本身有个城墙的，个城墙呢又没有那么高了。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呢，就共有144爪，又是12×12的一个数目。城楼的高度呢，如果用现在的讲法呢，就是65公尺，其实相对矮啦，大约呢就是香港一般的住宅楼宇呢20层左右，这个呢就是它那个城墙的高度，20层楼这样。那个圣城，如果我们是具体地去思考它呢，就是一个很庞大的正立方体。不过呢，你看到这些的单位，你就知道个重点不在它几长几高，重点呢就是12和144。第18节，墙是碧玉做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用宝石修饰的，第一层根基是碧玉，第二层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12个门就是12颗珍珠，每一个门就是一粒的珍珠了。城内的街道都是精金，好像呢明透的玻璃。四围都是呢珠光宝气，好金的。所以呢，各位弟兄姊妹呢，千祈不要储那么多金条啊那些，带到上去天堂呢没什么用的。那些只是拿来铺在个地下那里的。城内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各位弟兄姊妹，请不要问为什么精金是可以透明到似玻璃的呢。其实这些是一些神学的书写， 他好想表达这个圣城的某些特点。精金其实是王者的尊贵，他其实是讲紧这个城市其实是指向紧得胜的信徒，而得胜的信徒他的身份就是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同具有王者的身份。这个王者的身份不是拿来作威作福的，而是要让这个大地回复正义。咁点解又会讲到玻璃嘅呢？咁我哋呢其实以前都讲过，喺启示录第十五章嗰啲忠信嘅信徒係会站喺玻璃海上，然后唱呢个得胜嘅歌。佢要象征住喺出埃及嘅时候，神嘅子民企喺红海边唱救赎嘅歌。故此呢，忠信嘅信徒企嘅位一定就係明亮嘅玻璃啦。呢度讲到呢，信徒嘅真正嘅身份，以王者咁样嘅气度，咁样嘅尊贵活喺呢个大地。然后我哋脚站嘅就係玻璃嘅海，其实嘅意思即係话我哋喺救赎嘅嗰个嘅工程之上，喺神嘅救赎嘅计划之下。好啦，咁呢刚才读嘅呢段咁长嘅经文，大家都睇到啦，呢个新嘅圣城耶路撒冷呢最令人深刻嘅地方呢有两点。第一呢就係佢嗰个所谓嗰个城嘅本身嘅长阔高，同埋城墙嘅嗰个嘅高度，就係用到12000同埋呢144。咁呢你用到呢啲字眼呢，你即刻呢应该要好明白呢，这个呢其实就係同十二有关嘅。而十二就係神嘅子民嘅相关嘅数字。我哋都记得喺启示录里面呢，神嘅子民又或者人间嘅精兵嘅数目呢就係144000，就係144。经文呢再一次同我哋讲，其实呢度所讲嘅所谓新嘅圣城耶路撒冷，指紧嘅就係我哋呢一班信徒嘅本身。这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就显明这班信徒的那个生命的本质，它不属于这个大地，是属于天的。跟着呢，刚才的经文呢让我们留意到的第二个关于新的圣城耶路撒冷的有一个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正立方体，长阔高都是一样。咁喺圣经里面呢，唯一一个正立方体嘅建筑物就係圣殿里面呢最神圣嘅地方，至圣所。如果你睇返列王纪上第六章第二十节嗰度有记载，至圣所即係圣殿里面最入最神圣嘅地方，佢嗰个建筑，佢嗰个尺寸就係一个正立方体。好明显启示录呢喺呢度呢好想讲新城耶路撒冷，佢其实就係一个新嘅至圣所。至圣所就係上帝临在嘅地方。嚟到呢度呢，我諗呢启示录嗰个用意呢已经好明確啦。他是很想指出在一个新天新地里面，他那个核心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但是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其实呢就不是空间意义底下的一座城，他其实是由人的生命所组成的一座城。我要走出少少呢个讲章先，咁咧翻译嘅同工咧要留意我走出少少，我要解释少少咧，即系其实咧我哋物理意义嘅空间咧喺我哋嘅生命存在里边咧，其实唔系一个最重要嘅空间嚟嘅。嗱，我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就系你可能咧活喺一个好广阔嘅一个大屋里边，但系如果呢个大屋里边咧啲人系勾心斗角，你想我死我想你死的话呢， 你喺个好大嘅屋里面呢，你係感觉到冇空间嘅。但係呢，如果你哋呢係相亲相爱嘅话呢，喺一个好狭窄嘅地方里面呢，你会觉得呢个空间呢无比广阔。我小时候呢住喺嗰啲叫骰子区。骰子区呢，我哋间屋仔呢120平方尺。住咗几多个人呢？父母啦，我哋兄弟姊妹呢住咗七个人。七个人住喺120平方尺嘅一个空间里面。但我感觉到呢无比广阔。因为呢家人嘅关系呢好好。所以呢感觉上是一个无比广阔的一个空间。咁我想讲咩呢？我想讲呢，就是真正的空间不是物理意义的这种空间。真正的空间是人与人之间他的爱的关系所组成的，人类存在的那个的位置。启示录呢好想讲呢，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历史里面终归期望的，其实不是任何一个空间，不是在这个地上你找一个神圣的地方在那里安居乐业，不是真正从天而来我们期望的，其实是人的生命，生命与生命之间那种的爱的联系所造成的，人得以安居在那里的安身立命的一个这样的空间。回来我的讲章了，所以翻译的同工可以跟回住。这个呢就是神住在人间的那个的帐幕，神住在新城耶路撒冷里面，神住在至圣所里面，这些全部都指向就是由我们这班信徒的生命所组成的这种存在的空间。我们的生命就是上帝临在的至圣所。我们被赋予了一种神圣的任务在这个人世间，在历史的过程里面，就是让我们之间和我们对人之间那种的爱造成我们人类能够存在在里面的那个的真正的居所。第21章第22节至第27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其实全能者和羔羊呢，这个字夹埋呢，其实是一种很矛盾、很张力、很大的一种的讲法。全能者是至伟大的，羔羊是至渺小的。全能者呢是必定胜利的一个将军，羔羊呢是必定受死的一个呢代罪之士，两个将他合璧。我们就在这种这样的张力信仰里面呢，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存在的意义。第23节，那个城里面呢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生命的真正的光明来自羔羊一样的生命。列国要在这个城里的光里面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八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荒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当然啦，一个爱的群体，你的生命要有爱你才能够进入得到的嘛。这个都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在这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里面再没有圣殿，经文说神亲自为殿。第22节那里讲主、上帝、全能者、羔羊为城的殿。神亲自为一个圣殿。嗱，呢度呢你明白那个经文的用意，他再一次话俾我哋听， 一个生命存在，用这个生命存在来比喻一个建筑物。上帝一个生命存在，他现在呢是一个殿，是一个建筑物。他是用生命来到作为一个建筑物，这样来到去表达。神作为殿，他就完全临在在这个人间了。万分神圣，光芒万丈。在这里呢，这一种这么复杂的经文呢，他想表达一个再复杂一些的含义，看看听不听得明白，看我表达得清不清晰。忠信的信徒就是至圣所了。神呢是住在至圣所里面的，即是说呢，神住在信徒的生命当中。神住在信徒的生命当中。跟住呢，这里讲呢，神是圣殿。神是圣殿，信徒呢是至圣所。但呢其实至圣所呢又应该位于圣殿的里面㗎嘛。故此呢其实信徒呢又住在神的里面。即是说信徒呢又住在神的生命里面。这个这样的表达呢，他想讲就是神住在信徒的生命中，信徒又住在神的生命中。那这个呢就是满全了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呢，主耶稣呢向天父发出的祷文。耶稣呢这样祈祷，他说呢，父啊，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即是这班信徒啦，也在我们里面。这样呢是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这个呢就是我们住在神里面，神又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是神与人的生命的终极的联合，是以马内利终极的一种实现。神在我里面，我们在神里面，这样是要显明上主的真实是在人间的。人间的光明有它的基础来自上帝。上帝何方何在？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好了，去到这里，那究竟启示录想表达些什么东西呢？启示录很想表达，在人间这个漫长的历史里面，其实神是很渴望住在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里面。神好想住在我们这些信徒的当中，他要透过我们的生命实现永恒的正义与和平。如果你明白这一点，明白上主的渴望，你就会明白你作为一个信徒在历史中的那个的使命。我们的使命就是努力住在神的里面，努力以神为家。努力以神为家的话呢，我们的生命就变成一个圣洁的生命。什么叫做圣洁的生命呢？就是分别为圣，与世界的人有不一样的生命。这个不一样又表达在哪里呢？不一样表达在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人间发出神圣的光明。这个光明，我们生命能够发的光明，好渺小，一瞬即逝，好像流星一样。我们的生命好像流星一样划过这个长空，划过这个黑暗的夜空，然后就因为有流星闪过，人类仍然能够想望未来，仍然能够许一个愿，仍然能够发一个梦。在历史漫漫长夜那里，信徒的生命点燃了光明。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使命。在谎话的世界坚持真理，在暴力的世界坚持和平，在绝望的世界坚持希望。在这个世上面，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这种坚持，哪怕多么渺小，哪怕多么一瞬即逝，就是这种坚持，世界的人看到什么叫做神， 乜嘢叫做福音，乜嘢叫做希望。启示录话俾我哋听，我哋真係要好好活着，因为我哋嘅生命就係让世界嘅人知道神真係喺度㗎。这个世界真係有神喺度睇緊，天係有眼㗎。善恶到头真係有佢嘅报应。上主住喺我哋每一个人嘅生命里面，以我哋为家，好叫世界嘅人知道上帝在何方。去到呢度呢，我要对一系列嘅启示录嘅讲道呢做一个嘅总结啦。启示录呢係一封信，寫俾七个教会，让当中嘅信徒呢细心去读。呢班信徒呢可能呢只不过呢是好想呢简简单单咁样信下耶稣，简简单单咁样享受一下爱嘅友谊，喺呢个人世间呢多一啲嘅生命嘅支援。佢可能只不过就係好简单就係咁样样㗎啫。不过呢只要佢哋慢慢读呢个嘅书信，只要佢哋对信仰认真，佢哋就会发现我哋呢个嘅信仰要求呢我哋过一个呢不一样嘅生命。我哋真係要不一样㗎。因为这个世界邪恶，在这个人世间有怪兽一样的暴政，逼你呢助纣为虐，亦都有呢我们启示录里面用一个大淫妇作为一个象征的这些的奢华的生活，这些生活形态呢是很吸引人的，叫我们呢沉醉在一个的肉欲的欢愉里面，还有各式各样的偶像吸引我们呢过一个虚假的人生。在这个时候你总是会去想，只要你是对信仰严肃，只要你对人性有一些的坚持，你就会想一个人一个信徒面对这些东西那应该怎么呢。如果你不同流合污，你可能失去很多的利益，甚至有杀身之祸。你会问神真的在不在的，对这些东西如果神在这里他看不看得到的，如果他看得到的话神真是掂不掂的，神会不会无能为力的，我们有很多这些问题。启示录呢就帮助我们每一个信徒仰视上苍，看到呢神在那一度，神在那一度呢高高地坐着为王，看到呢天父是有事做的，他差派圣子耶稣下凡救世。我们又知道耶稣是怎样救世的，他是在种种反对真理的情景里面他坚持真理，在死亡的威吓里面他不因为死亡而放弃。我们是见到上帝怎样作为的，他透过耶稣基督那种十字架的方式去克服死亡和邪恶的威逼。我们看到的耶稣以天父为家，我们看到的神在耶稣的生命里面显得真实，我们见到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然后耶稣就呼唤我们每一个跟从他，好像他一样以天父为家，好叫我们活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让每一个人看到天父真是实在的，在这个世界的天父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生命的沉沦与德性，黑暗与光明，永生亦或永死，我们都看到了。然后在这个这样的局面我们里面，我们好好地选择这封信，鼓励我们选得啱。然后有一天回望一生，我们就不枉此生。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